于是大家早安。请看这本子，第九十三页。本子第九十三页，易俗果报，倒数第四行。易俗果报，哎，不是，善事开遮。倒数第六行，善事开遮。或鹿角、虎骨等置入药中，此应非犯。若为药故，若为药故伤生命，同得杀罪。或者鹿的角、虎骨等有情众生的身份，置入药当中，此应非犯。这种情形呢，我们来受用，应当不犯。若是为了求觅药物的缘故而伤害生命，这时候呢，就同得杀生之罪。为了求药的缘故而伤害生命呢，同得杀生之罪。已经做好的呢，鹿角、虎骨等置入药中呢，此应非犯。易俗果报，能解经云：为利杀众生，以财往猪肉，恶聚是恶业，使堕教乎欲。若无交想求，则无三净肉。彼非无因有，是故不应食。能且经，这部经呢，具足叫做《能且阿拔多罗宝经》卷四。为利杀众生，以财往猪肉。为了求得财力，杀害众生。经中的长行文曰：凡诸杀者，为财利故，杀生屠犯。凡是诸多杀害，为了求财物利养的缘故，杀害生命，屠宰贩卖，为利杀众生，以财往猪肉，用财物来罗网，用财物来网罗一切众生身上的肉，以财网猪肉。经文：彼诸愚痴食肉众生，以钱为网而捕猪肉。彼这一类愚痴诸多吃肉的众生，用钱做网，而来捕捉一切众生的肉，拿着钱到处去收买，到处去询问：你有什么肉可以卖呢？以钱为网，用钱来做网而捕猪肉。恶聚是恶业，恶种，这两种呢，都是恶业。哪两种呢？一，为利杀众生，为了求利杀生卖肉，这是第一种。二，以财网猪肉，猪多的猪了哈，猪肉，用钱买肉来吃，这两种都是恶业。所以《大圣入能伽经》卷六说：凡杀生者，多为人食，人若不食，亦无杀事。是故食肉与杀同罪。 凡是世间有杀生卖肉之事，有人杀害众生卖肉呢，有这种事情，大多是为了吃肉的人。凡杀生者多为人食，人若不食亦无杀事。世间人假若是不吃肉，也没有杀生卖肉之事，因为有人喜欢用钱买肉来吃，所以有人杀生卖肉。因此之故，吃众生肉跟杀害众生的罪报，这种罪业呢相同，一样的。后次《入能伽经》卷八也说，若一切人不食肉者，亦无有人杀害众生。由人食肉，若无可食，处处求买，为财利者杀以贩卖，为买者杀，是故买者与杀无异。假若一切人都不吃肉，也没有人杀害众生。我们都不吃肉的，何必要杀害众生呢？由人食肉，由于有人吃肉，假若没有肉可吃，若无可食，处处求买，他这时候呢没有肉可以吃的啦，拿着钱到处去寻求要买肉。为财利者，这时候呢有为了财物利养的人呢，看到有人要来买肉呢，他就想办法的杀以贩卖，到处去抓众生，杀了呢用来贩卖，卖他的肉。为买者杀，这是为买的人来杀，是故买者与杀无异。因此之故，买肉的人跟杀生的人，跟杀生卖肉的人呢，没有差异。所以说，恶聚是恶业，这两种呢，都是恶业，相等的恶业。死堕教呼吁，死了呢，命中之后就要堕落教呼地狱。若无交响球，则无三净肉。经文：佛告大会，亦无不交不求不想而有余肉。佛告大会菩萨，也没有不交不求不想而有鱼肉可吃了。经文：诸鱼吃食肉众生，以钱为王而补诸肉。这就是用钱教他杀生卖肉。由于有人食肉，若无肉可食，心里呢又很想吃肉，想心贪着肉味，就拿着钱财处处去求买肉，到屠贩家去求，有没有鱼肉可卖呢？我要买肉。所以经文说，亦无不交不求不想而有鱼肉，也没有不教他往补诸众生肉，不求买诸众生肉，不想着要吃众生肉而有鱼肉可吃。换一句话说呢，想要吃肉的人拿着钱去寻求买肉，就是间接教他去往补杀生卖肉，以钱为王而补猪肉。因此亦无不交不求不想而有余肉。 若无交想求，我们讲到经文，若无交想求，则无三净漏。假若没有人教他杀生卖肉，假若没有人想要吃众生肉，假若没有人会拿着钱去求买众生肉，若无交想求，则无三净肉，则无三净肉，就没有三种净肉，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宜为我杀，就没有这三种净肉。彼非无因有，彼三净肉不是没有因缘而有。经文：诸愚痴食肉众生，以钱为王而补诸肉，内心想着要吃肉，到处去求买肉，这是三净肉的因缘。所以呢，有三净肉，彼非无因有，是故不应死。因此之故，学佛修行人不应当吃肉。佛顶经云：死死生生，互来相伴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。又云：杀彼生命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经为成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轮转，犹如转轮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又云：夫其身份皆为彼缘，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生身份，身心恶徒，不服不死，我说世人真解脱者。这是《大佛顶所能言经》的经文第一句：死死生生，互来相伴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。这一段呢，这一段出在《大佛顶所能言经》卷四第四卷。经文：贪爱同之，贪不能止，则诸世间卵化尸胎，随力强弱，地相吞食，是等则以杀贪为本。以人食养，养死为人，人死为养。以人食养呢，因为人吃养，养死为人，人死为养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死死生生，互来相伴。就是这里，恶业俱生，穷未来际，是等则以道贪为本。如护我命，我还如在，已是因缘，经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这是第一段。我们依《所能言经疏解蒙钞》卷四之二的文来解释《所能言经疏解蒙钞》卷四之二的文。贪爱同之，贪爱共同滋长。怎么贪爱共同滋长呢？诸世间父母子孙，因为共同都贪爱自己五蕴色身的缘故，贪爱同之，贪爱的心呢，共同滋长。贪不能止，贪爱色身之心不能止息，则诸世间卵生、化生、湿生、胎生，随着身力的强壮或者羸弱呢，地相吞食，更加互相的吞食，强者凌弱，弱肉强食。强壮的狮子、花豹、老虎等，则欺凌比它弱小的动物，野牛、斑马、羚羊等， 强吃他们的肉。强者凌弱，弱肉强食。强健的人，我们人类呢，强健的人则欺凌弱小的飞禽走兽，杀而吞食。山上的蚂蚁雄兵呢，也会成群结队攻击杀害小昆虫之类的众生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山上的蚂蚁雄兵，它还会吃肉攻击众生。吃它的肉呢，为贪生故，杀害众生，吃它的肉用来滋养我们的生命。是等则以杀贪为本，如是等类呢，以强凌弱呢，弱肉强食呢，则是用杀生贪肉作为根本，用强健的身力来制服弱小的众生，杀而食之。在有生之年呢，他活着的时候还活在世间呢，杀生害命，吃众生肉，就不能止息。所以是杀生贪肉作为根本，以人食养，因为人杀羊，吃羊身上的肉，羊死为人，羊死了之后呢，转生投胎做人，人死为羊，人死了之后转生投胎做羊，如是乃至十生之类，十种众生之类。哪十种呢？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说，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想，若无想，若非有想，非无想。这十生，卵生、胎生、湿生、化生、有色生、无色生、有想生、无想生、非有想生、非无想生，这十种众生之类呢，死死生生，死了又死，生了又生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互来相啖，互相来吞啖呢。以人食羊，羊死为人，因为人吃羊呢，羊死了就做人，人死了就做羊，互来相啖，互相来吞啖。因为人杀羊呢，吃羊肉，羊死了投胎做人，人死了投胎做羊，互相来吞啖，吃对方的肉。恶业俱生，这种恶业呢，俱食共同升起。穷未来际，穷尽也，尽未来际呢，没有止息的一天。什么时候止息呢？没有。所以说穷未来际，是等则以道贪为本。此等呢，这种情形呢，则是用道贪，用强盗的手段呢，贪爱肉味作为根本。为什么呢？不与而取，故名为道。众生呢，都是爱惜生命的，他自己身上的肉不给我们吃，有哪一类众生呢，他的肉呢愿意欢喜给我们吃呢？除了菩萨之外呢，一切众生呢都是贪爱生命的，他自己身上的肉呢不给我们吃，我们用强力捕捉，我们身体呢强壮有力呢，捕捉他，捉到了呢就杀害他，强吃他的肉，这是不予而取，他不给我们呢，我们强盗来吃，因此叫做盗，强盗。盗吃他身上的肉，不合理的强吃他的肉，即是 夺他的命根，因为这种恶业的缘故，共同生在世间，共同呢出生在这个世间呢，一个是做人，一个做羊，冤家对头呢，互相执欲，愁肠数世以来杀生食肉的债务，偿还宿债呀、啊，尽未来计，互相侵夺对方的生肉，不能止息，都是以盗贪作为根本，都是用强盗的手段呢，贪爱肉味作为根本。如护我命，我还如债，你亏欠我的命债，犹如说你曾经杀我吃我的肉，你是我的冤家，我还如债，犹如说我重新来杀你吃你的肉，你又做我的债主，我还要偿还你的命债。如护我命，我还如债，已是因缘经百千劫，以如此的因缘果报呢，经历百千劫，常在生死，恒常在生死当中，恒常在生死流转中，不能出离。这是解释杀生强力到时众生生肉，能须偿还宿世杀生食肉的债务，常在生死流转中，不能出离。接着卷六，又云杀彼生命，或食其肉，如是乃至今为成劫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轮转，互为高下，无有休息。这一段呢，我们等一下再解释。第三段，又云胡其身份皆为彼缘，这是出在呢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卷六。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失眠倦薄，即是持徒削履求翠乳若提虎，如是比丘于是挣脱愁还宿债，不由三界，何以故？夫其身份皆为彼缘，这是经文。夫其身份皆为彼缘，如人拾其地中白骨，足不离地，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生若分，身心恶徒不服不食，我说是人真解脱者。若诸比丘，假若呢诸位比丘不服用东方，这个东方呢，西域印度指此方中华为东，中华呢在印度的东方，若诸比丘不服用东方，汉民族这个地方的失眠倦薄，失眠就是蚕虫口中所吐出来的丝，蚕丝所织成的棉叫做失眠，在比丘界中不许杂野缠绵做新卧具，这是野缠绵呢、啊，家缠，家缠就野缠绵就都不听许的哈、哦，那家缠也是不听许。比丘界中呢，不许杂野缠绵做新卧具， 何况是养蚕家所养的蚕，家蚕吐出的丝做成的棉，更是不许服用，不许着用。捐者，这个捐呢，密字旁，右边呢，口月，上面是口，底下一个月亮的月，捐，捐者生捐，生的丝织品，帛呢，白色的白哈，底下一个金，帛。帛是生丝所织成，还未染色的丝织品，总称为帛。若诸比丘不服用东方汉地所生产的丝棉绢帛，即是瓷土，以及呢，即是瓷土呢，指印度，以及这个地方，印度这个地方所生产的靴履。裘翠乳若提虎靴，去毛的兽皮所制成长筒的靴子，用兽皮做成长筒的鞋子了，靴子靴。履者革履，兽皮做成的鞋子。裘者皮毛，皮毛制成的衣叫做裘。翠呢，翠者鸟兽的细毛所制成的衣。乳若提虎，乳者牛乳羊乳，若者从牛出乳，从乳出酪，从酪出生酥，从生酥出熟酥，熟酥，从熟酥出提虎，出在涅盘经卷十四。所以乳酪提虎都属于牛的身份，都不服用。如是比丘于是挣脱，如是比丘呢，在于世间真正能得到解脱。酬还宿债，酬报偿还宿世的债务，不由三界，不再游历三界。何以故？胡其身份皆为比缘，服用他的身份，服用众生的身份呢，则为作畜生之缘，皆为比缘，都作为他的缘了。如人食其地中白骨，足不离地，如同人食用大地当中呢白种谷类，脚呢就不能离开地面。生其律卷一，生其律呢？第一卷，结出世界大地成立，诸众生从光阴天还来至此。结出的时候呢，这个世界有尘诸坏空，刚刚成就的时候呢，大地成立，诸众生。这里的众生呢，从光阴天下来，还来至此，来到这个世界，身上有微妙的光明，神足自在，他有神足通呢，能够自在飞行。禅月为始，以禅月为始，当时大地呢有自然地位，自然的地位，色香美味自然具足，如天甘露。如同天上的甘露呢，有一位清照贪欲的众生长此地位，就呢用手指呢这个沾地上这种地位呢尝一尝，觉其香美，觉得呢它很香很好吃啊，渐渐取食，就生起染着心，即生染着心，其余的众生辗转互相仿效，也学习他呢吃这种地位，皆共取食，渐渐的身体沉重，光明即灭，他身上本来有微妙的光明，这时候就灭了，灭除了， 退失神足通，脚不能离开地面的缘故。如人拾起地中白骨，足不离地，必使身心与诸众生若生若分，必定使令我们的身心对于一切众生，若身上的肉，众生身上的肉，或者是众生身上的皮毛，口中吐出的丝，身上的乳酪等，身心恶徒不服不死，比丘的身不服用，不穿着这些皮毛做的衣服，心呢也不贪着，身心恶徒呢不服不死，身不穿着鸟兽皮毛蚕丝做成的衣服，以及不穿兽皮做的皮鞋，口不吃众生身上的肉，不喝牛羊的乳，不吃乳类制品，不喝蜂蜜。我说是人真解脱者，我呢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我说如此之人呢，这样的人呢，自然真正得到解脱。我们看着经文本至93页倒数第二行，佛顶经云，大佛顶首能言经卷四说，死死生生互来相待，死了又死，生了又生。换一句话来说呢，生了又死，死了又生，互来相待，互相来吞啖，恶业循环，俱生俱同时，同时升起，恶业俱生，恶业循环，同时升起。穷未来际，穷尽未来际，没有止息了。又云卷八，卷八又云，杀彼生命，或食其肉，故意杀害彼众生他的生命，或食其肉，或者呢啖食他身上的肉。因为人吃羊，羊死为人，人死为羊，如是乃至经围城解，经历围城的结束呢，经历围城数劫，相食相诛，互相吞食，互相诛杀。这一生呢，我吃你的肉，下一生呢，你吃我的肉，相食相诛，犹如轮转，犹如圆形的转轮呢，互为高下，互相沦为高下。高呢就是呢生在人道呢，下呢就是做畜生呢，投生为畜生，常在生死轮回，无有休息。又云卷六，卷六又云，福福其身份皆为彼缘，服用众生的身份，服用其众生的身份。现在说到呢94页第一行，服用其众生的身份，皆为彼缘，都成为做畜生之缘，皆为彼缘，必使身心，必定使令，必定使令呢比丘身心对于一切诸众生，与诸众生呢，若身若肉，若是众生身上的肉，若是身肉，若是身份，若身身份，身份呢，就是众生身上的皮毛，口中吐出的丝，蚕丝。 燕子的口水，燕窝，牛羊身上的乳，以及酪、生酥、熟酥、提虎，一切的乳制品，还有蜂蜜。蜂呢，辛勤去采蜜，这个蜂蜜呢，这是众生的身份。必使身心于诸众生，若身肉，若是身份呢？若是身肉，若是身份，身心二途。比丘的身心这二途呢，身不服用，心不参着，不服不死。比丘呢，身体不服，不穿着鸟兽的皮毛、蚕丝做成的衣服，不穿众生的皮所做成的皮鞋，口中不吃众生身上的肉，不喝牛羊的乳，不吃乳类制品，也不吃燕窝、燕子的口水，也不喝蜂蜜。因为经文告诫我们，乎其身份皆为比缘，所以比丘身心二途，不服不食。我说世人真谢托者，我呢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自称，本师释迦牟尼佛说，如是之人，自然真正获得解脱。接着跟第四十五心戒，四十八千垢戒中第四条，十五心戒，食者但也，吃五种心菜，心有辣的味道，辛辣。五种有辛味之蔬菜，又作五荤；五种有臭辛气味的蔬菜。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卷八曰：“诸众生求三摩提，当断世间五种辛菜。”三摩提是梵语，又称为三摩地、三昧。此方中华翻为正定、正受。一切众生想要求正定正受，因界生定，因定发慧，想要求正定正受，说要持戒吗？正当要断除五种心菜，辛辣也，辛辣的菜，有辛而非荤。有的菜呢是辛菜，但是那不是荤菜。有的植物呢，蔬菜是辛辣，然而它不是荤菜，没有臭味，如同姜、辣椒、芥菜末等。有荤而非辛，有的蔬菜呢有荤臭的气味，然而它不是辛菜，如同臭菜等。臭菜，现在菩萨戒本所制定的是荤是辛，是荤菜的缘故，臭不可闻；是辛菜的缘故，熟食发淫，煮熟了吃呢，会发起淫心，生淡增慧，生吃会增长嗔慧心。所以十五心是菩萨所防之过，戒是能治之行，能所通局。吃五心是菩萨所要防范的过失，持戒是能对治的行门，能所通局，故曰十五心戒。若佛子闻分二，文呢分成两段，初标人，二叙事，今初标人。第二段叙中先所列次第之事，现在最初一段呢 最初是标举人若佛子，不得食五辛，大蒜、隔葱、池葱、南葱、辛渠是五辛。到这里，不得食五辛，不可以吃五种辛辣的菜，五种荤腥的菜。大蒜，大蒜呢、啊？整株的大蒜，包括蒜苗、蒜苔、蒜头，都不可以食用。一书曰：大蒜是胡岭，大蒜就是胡岭，哎，胡荽啦、啊。大蒜是胡荽。依现代植物学之分类呢？现代植物学之分类法，不是哈、哦？现代植物学的分类呢？这个胡荽是香菜，胡荽是属于那个芫荽呢，香菜。但是呢，智者大师解释了，大蒜呢就是胡荽。胡荽就是大蒜，不是香菜，不是我们现在说的，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词典里面所说的香菜。胡荽是大蒜，大蒜是胡荽。隔葱，隔葱呢是百合科一种野葱。尔雅云，尔雅这种字书呢解释说，山葱也，隔葱是一种山葱。一书曰：隔葱是蟹，这个蟹哈，蟹就是韭菜，韭菜这一类的。池葱，一书曰：池葱是葱，洋葱或者加葱、青葱。南葱，一书曰：南葱是小蒜。辛渠，一书曰：辛渠是席集。藏书曰：辛渠有说云台是也，有人说那是云台，然未见成文，没有真实见到经文的记载。如是五辛，如是呢五种荤腥之菜。这是第二序是分三，序中间所列次第之事分为三段。初丹心不应，最初这一段呢说明丹五种新菜不应食用。二杂食不应，第二段呢说明掺杂了五种新菜的饮食任何一种都不应食用。第三呢举非皆罪，举出过非皆下罪名。今初丹心不应，现在最初一段说明丹呢五种新菜不应当食用。不得食五辛，大蒜、隔葱、池葱、南葱、辛渠是五辛。五辛我们看着这张补充的讲表，正面哈，正面智者菩萨戒经一书卷下第四十五辛戒就云：五辛味蒜、葱、辛渠、酒、蟹，此文指南葱足以为五，兼明愿分别五辛。大蒜是胡荽，这个荽呢通于妥善的妥，上面呢加一个草字头，这个荽。大蒜是胡荽，隔葱是蟹，池葱是葱，南葱是小蒜，辛渠是席集也。生熟皆臭，稀断。经云：五辛能荤，稀不食之。智者大师《菩萨戒经》一书卷下就云：五辛味蒜、葱、辛渠、酒、蟹。旧的说法，五种新菜，所谓的五种新菜，五种有辛辣臭味的菜， 五种心菜。所谓的蒜，蒜呢，依现代植物分类学，蒜的名称颇多。现代呢，植物分类学呢，蒜的名称很多，有的呢都没有听过，实在很多。就我们一般所知的是蒜头，有大蒜啊、小蒜两种，蒜苗、蒜苔、蒜头都是蒜。这是就我们一般所知的啦。如果是依照这个植物分类学呢，蒜的名称很多，有的人都没听过。葱又有洋葱跟平常所知的葱，星渠有说是阿魏，韭一般我们所知的韭菜呢，韭菜、韭菜花，蟹字典说呢是韭之菜，它呢好像韭的菜，相似于韭菜的一种新菜，所以呢可以合并成为一种，韭跟蟹呢很相似了。此文指南葱，此五星之文指到这里呢，再加上南葱，足以为五，足以成为五种，五种新菜。兼明运分别五星，兼带呢明名称，兼带名称，这个运呢有荟萃的意思，聚集起来，将这些名称呢聚集起来，荟萃的意思。兼带名称，荟萃，聚集这五种名称呢，来分别五种心菜。这是智者大师为我们后学分别五种心菜。大蒜是胡荽，这个荽呢，同于草字头底下一个妥善的妥，这个荽。大蒜就是指胡荽，胡荽就是大蒜，不是现代人说的香菜。《法华经慈验记》，隋天台智者大师诵《法华经》至药王品，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，供养如来，身心豁然，即而入定，乃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复次，印光大师文钞中说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。智者大师真实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，而印光大师呢，世间大多公认他是大势至菩萨化身。所以智者大师为我们分别五心中的大蒜是胡荽，是肯定可信的。胡荽是指大蒜，不是现代人说的香菜，不是我们词典里面记载的香菜，不是指这个。隔葱就是蟹，雌葱是葱，我们平常所知的葱。南葱就是小蒜，兴许是席集，席集也。偶一大师何著解释呢，这个席集呢，兴许呢，解释呢，兴许呢，此方所无，在我们中华汉民族这个地方没有，没有兴许这个东西。假如我们查词典呢，是两种不同的植物，这个席几是两种哦，两种植物。席野菜名，可供观赏，兼作蔬菜食用，并没有辛辣的臭味。棘呢，就是棘藜，药草名，果实有刺，可入药。词典所说的席几都不是兴许，都不是。因为兴许的记载呢，其臭如蒜，它的臭味呢如同蒜头，它辛辣的臭味 如同蒜头。所以说呢，根据现代的词典来解释古代五行的名目是会有问题的。背面这一份资料呢，它的标题是五星之香菜。这份资料是一位好心的人哦，他是很好心的、寄来我们市里面呢、给我们看。将香菜呢列入五星，它是根据呢现代的两部词典记载，胡虽俗名香菜，油菜也是。油菜呢应当就是汤匙菜嘛，汤匙菜。油菜本身没有辛辣的臭味。查阅现代的词典呢，将油菜纳入新菜，不可食用，这是会有疑问的了。跟五辛本身辛辣臭味不能相应，如此是不是也可以称作新菜呢？有辛辣臭味的菜呢，这是一个大疑问。复次，饭网经具足列出五行的名称，其中呢没有胡虽，但是在密教部呢大方广菩萨藏经中，文殊师利根本一致陀罗尼经说到，诵坐之人不得吃一切五行酒肉云台胡虽，若是五辛再加上云台胡虽，则有七种，变成七辛。然而呢，在唐朝易净三藏第二次的翻译本，第二译本重新翻译这部经，就只是提到呢，凡诵咒之人不进酒肉五辛，没有列出云台胡虽。所以智者大师呢解释大蒜就是胡虽。法藏大师说，兴许有说是云台，然未见成文。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是废日法师说，台虽非五辛，所食无罪。在我们汉民族自书词典所记载的云台胡虽不是五辛，也就是呢油菜香菜不是五辛，所以食用它无罪。生熟皆臭西断，这个致死这个臭字呢，就是臭的一体字，致全这个臭字的一体字。生熟都是荤臭，生的五辛，煮熟的五辛都有辛辣的臭味，都要断绝不吃。经云，五辛能荤，细不食之。大佛顶首楞严经说，五种辛菜能荤，能发起辛臭，这荤有臭的意思了，能发起辛臭，都不食用它。后面呢，我们幻王会解呢，会引出原文。接着，法藏大师，《幻王经》《菩萨戒本书》卷四，兴许有说云台是也，然未见成文。兴许有人说它是云台，有人说云台就是了。然而未见诚实之文，没有见到经文律文有这样的记载。接着宋高僧传，卷二十九，第二十九卷，是会日，俗姓心是东来人也，中中遭得度，即登具足后，欲意境三藏，造一圣之极。公益足前，心恒羡慕，日岁是由西域，使者泛泊渡海，至今三载， 东南海中诸国昆仑佛寺狮子洲等，经过略片乃达天竺，礼业圣基，寻求范本，访善之事13年，知禀法训，施欲利人，正席还乡，独饮孤针，学领胡香，又设寺宅，既经多苦，深厌阎浮，何国何方有乐无苦，何法何行能速见佛，遍问天竺三藏，学者所说皆赞净土，护合金口，其余数集是一生路，尽此报身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，亲得奉侍阿弥陀佛，闻已顶受，见至北印度前陀罗国，王城东北有一大山，山有观音像，有自成其请，多得现身，日岁七日叩头，又断食，毙命为期。至七日夜且未央，观音空中现紫心色相，长一丈余，坐宝莲花，垂右手，摩至顶曰：如欲传法，自利利他，西方净土极乐世界弥陀佛国，劝令念佛诵经回愿往生，到彼国已见佛及我，得大利益，如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，说以呼灭。日断食既困，闻此强壮，即登临东归，即行70余国。从118年开元7年，荒达长安，晋帝佛真容、范甲等开悟地心，谥号曰慈悯三藏，生长勤修净土之业，助往生净土及行于世，其道与善导少康一时同化也。又以生徒多迷五心中星渠，星渠人多说不同，或云云台胡虽，或云阿魏，为净土集中别行书出云：五心此土唯有四，一蒜，二韭，三葱，四蟹，缺于星渠，患以烧鹅，正云行聚，余国不见，回至于田方得见也。根粗如细蔓青，根而白，其臭如蒜，彼国人重取根食也。于时冬天到彼不见之夜，台虽非五星，所食无罪，日亲见为宴鱼，以天宝7年足以注释报宁69，葬于白鹿原城小塔焉。宋高僧传。释慧日，俗姓心事，俗姓呢叫姓心，心事东来人也，中宗在朝时获得剃度，即登具足，即一直到登坛受具足戒之后，遇到义净三藏法师，造义一佛圣之极教，造一圣之极，造义一佛圣之极教呢，就是大圣究竟了义圆满的教法，公义足浅。义净三藏呢，亲自公自公自到达足浅，足浅就是天竺国，印度之别称，古代呢印度别称为天竺，天竺国就是印度，心很羡慕。慧智法师的慧智法师的内心呢，恒常羡慕，恒常爱慕，心里很爱慕呢，羡慕义净三藏呢能够到印度去流水。日岁是由西域，慧智法师呢于是立誓，立下决心要游学西域。西域呢别指印度，到印度去游荒参学。日岁是由西域，使者泛泊渡海， 时起初，起初的时候呢，帆就是漂浮，舶呢就是航行在海洋中的大船。坐船呢渡海，渡过大海。他去的时候呢，就是坐船渡过大海。至经三载，自己呢经历了三年的时间。宅呢就是年岁的意思，经历了三年，东南海中诸国，昆仑山、佛寺、狮子洲等。佛寺，这个狮子洲呢，狮子洲呢就是狮子国，狮子国等地呢所经过的地方，大略游遍，经过略遍，乃达天竺，才到达天竺印度这个地方，礼业圣基，顶礼拜见圣人佛陀当时游行教化众生的足迹，礼业圣基，寻求梵本，寻求梵文所记载的经本，访善知识，寻访参访善知识，有一十三年，知禀法训，知求询问，禀受佛法的训导，心存善念，思欲利人，思维呢求学佛法呢，想要利益一切人，想要利益一切众生，振习还乡，然后呢震动习藏，拿着习藏呢返回故乡，独影孤真，单独的身影，孤自一人，真是远行，远行呢游学印度，雪岭故乡，雪岭故乡，雪岭是地名，就是雪山，游学于雪山呢胡人的家乡，这个胡乡呢又称西祖，西祖印度为胡，古代呢又称西祖，印度叫做胡，所以叫做胡乡，雪岭胡乡，又设四载，又经历了四年的时间，既经多苦，既然立誓呢要游学印度，参访善知识，存心想要利人，他心存善念呢求学，想要利益众生，既然经历了许多的艰辛困苦，深厌阎浮，深深的厌犯呢南阎浮体，对于娑婆世界深深的升起厌离之心，在内心深处就这么的思维，何国何方有乐无苦，何法何行能速见佛，何国哪一个国度哪一个地方有安乐而没有苦恼，何法何行，哪一种法门哪一种行门能够快速的见到佛陀，遍问天竺三藏，他周遍的请问印度天竺通达三藏的法师，学者所说皆占净土，学习三藏的法师所宣说的呢都是偏占净土，都是称赞净土法门，护合金口，又护会同世尊金口所说，其余数集是一生路，其净土法门很快速的能够成就，是一生路，是这一生能够成就能够承办道业的修行路，一生承办，一生承办之路呢，尽此报身，尽这一期 凡夫业报之身，必得往生极乐世界，必定可以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亲得奉侍阿弥陀佛，亲自可以供奉承侍阿弥陀佛。闻已顶受。慧日法师呢听闻净土法门以后呢，顶戴受持，渐至北印度，渐渐来到北印度犍陀罗国。王城东北有一座大山，山上有观世音菩萨圣像，若有人自心诚恳祈祷请求，大多可以见到观世音菩萨现身，多得现身。有自诚祈请，多得现身。日睡七日后头，慧日法师呢，于是以七天的时间呢，叩头，以头着地，是虔诚的敬礼，叩头礼拜，五体投地，又断食，断绝食物，毙命为起，毙命呢，以死，以绝命作为期限，至七日夜。到了第七天的夜晚，且未央，尚且未到中央，还不到半夜，观音空中现紫心紫金色相，观世音菩萨在空中显现紫心紫金色相，长一丈余，高了，高有一丈多，坐在宝莲花上，垂下右手摩慧日法师的头顶，说：如欲传法自利利他，你想要，你花心了，想要弘传佛法，自我利益也利益他人，西方净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国，劝令念佛诵经，劝令众生，劝令道俗呢，一心念佛，读诵大圣经典，或者诵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也兼带呢读诵大圣经典，回愿往生，回向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到彼国以见佛及我，生到彼极乐国土以后。面见阿弥陀佛以及我观世音菩萨，获大利益，获得广大的利益，如自当知净土法门胜过诸行，你自然当会明白求生弥陀净土法门胜过一切行门，说以呼灭。观世音菩萨呢说完之后忽然灭去，日断食济困，闻此强壮。慧日法师呢，断食多日，很多天呢没有吃饮食了，没有吃东西了。既然困苦疲倦，一定很疲倦的了。闻此强壮，听闻观世音菩萨劝勉鼓励的这一番话之后呢，身心即刻强壮。听到呢观世音菩萨这么说之后呢，他就心力就很振奋的，很有力量的，即登岭东归，即至一直到呢登上雪岭往东归还正旦，要回到呢唐朝，回到这个中华，即行七十余国，回来的时候呢是用走路的呢，共计行脚经历了七十多个国家，总一十八年，龙总呢经历有一十八年，十八年的时间，开元七年方才抵达长安，净地佛真容范家等开悟地心，敬奉皇帝佛陀写真的容貌，就是佛像， 金凤凰帝的佛像、梵文的书夹等等，开导起悟皇帝的心。谥号曰慈悯三藏，国君呢是给他称号叫做慈悯三藏，慈悯众生的三藏法师，他能够慈悲怜悯一切众生。到印度去求法，想要自利利人，号曰慈悯三藏，生长勤修净土之业。再生的时候，他还活着的时候呢，恒常精勤的修学净土之业，持名念佛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助往生净土集行于世。他著作有《往生净土集》，流行在于世间，利益众生。其道与善导少康一时同化也。其道，他所著作的《往生西方净土之道》，与善导大师、少康大师，这两位呢，都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。与善导少康一时同化也，在一时不同的时候共同教化，令道熟，愿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。又以生徒多迷五心中兴取，又则因为僧众门徒佛弟子大多迷惑于五心当中的兴取这种心菜，兴取人多说不同。兴取呢，这种心菜呢，僧人大多所说不同，或云云台胡虽，或者说他是云台。云台在中国文化大学印行的中文大词典曰：云台即今油菜。云台就是现在的油菜了。胡虽，中文大词典曰：胡虽，又有胡菜、圆虽。台语说，我们台语一般说圆虽了，圆虽、圆虽、香虽等名。背面这份资料呢，引用汉语大词典记载，胡虽俗名香菜。或云阿魏，这个阿魏呢，中文大词典曰：阿魏原产地呢在伊朗以及北印度，多年生草本，高有两三尺，其枝干中，在它的枝干当中呢流出乳液，会流出一种乳液呢，久之坚凝成块，时间久了坚硬凝结成块，一块呢，一块硬硬的东西凝结成块，谓之阿魏，称它叫做阿魏。味极臭，它的气味呢极为臭，很臭呢。功药用，是功绩呢做药来用，可以当做药来用。又有阿瑜、熏渠、哈希尼等名，火点中多做兴取。中文大词典呢，他说呢，火点中多做兴取。新编的打字版《翻译名义集》卷九，卷二十九了，卷九。新编打字版《翻译名义集》卷九。也说兴取云台为妃，证明为阿魏兴矣。阿魏呢，词典云功要用，功绩呢做药来使用，不是一般我们做菜来吃的啦，非一般做菜食用的，所说都不同了。为净土集中别行书出云，唯独在慧智法师他所著作的《往生净土集》当中，个别 应当奉行的书中列出说，五心持土为有事，五种心菜，持土、旱地、中华，唯独有四种，一蒜，二韭，三葱，四蟹，缺于兴取，缺少兴取这种，饭于稍有讹误，正云刑具，正式的语音呢叫做刑具，刑具，余国不见，其余的国土呢不能见到，回至余田方得见也。他呢游行印度呢，回到余田，余田是古代西域印度的国名。回到余田呢，方才得以见到这个刑具。根出如细蔓茎，根而白，它的根出如同细蔓茎。这个蔓茎呢，蔓茎两个字呢是蔬菜名，无青之别名，又称作无青，如同细蔓茎根，然而白，其臭如蒜，它的臭味呢如同蒜，如同大蒜，蒜头，彼国人种取根食也，彼余田国的人呢种它取用根部而食。所以这种刑具呢是一般做菜吃的了，一般家庭呢做菜来吃，跟葱、蒜、韭菜、蟹菜一样，是用来做菜吃的。所以当时呢，所以我们佛陀呢制定不可以食五辛，辛取就是其中之一。阿魏呢，它是流出来从这个枝干流出的乳液，然后韭汁呢煎凝成块，可以供给做药来使用，做药用的，不是做菜吃的。所以呢根据这种推论呢，就是刑具刑取呢它比较应当是正确的了，正确的名称呢应当是刑取，就是刑具。于是冬天稻鼻不见枝叶，于是在那个时候呢，余田国是冬天呢，到了那个地方呢，到了比余田国不能见到刑具的枝叶，因为冬天呢都枯谢了。台虽非五辛，云台湖虽不是五辛，这里就说出来了。云台汉伦的词典记载就是油菜，湖虽就是香菜，芫荽，芫荽，油菜香菜不是五种新菜，不是五辛之一，所食无罪，所以食用它无有罪过。日亲见为验于，慧日法师呢亲自眼见作为验证于，于呢语末助词。宋朝慧日法师当时亲自到印度游学18年，亲自眼见作为验证。义净三藏法师也是到印度留学，回到大唐重新第二次翻译的经文呢五辛，这时候呢就没有列出云台跟湖虽。以天宝七年卒于注释，报宁69岁，葬于白鹿原，成为小塔烟。我们今年安居呢课程到此结束。这个菩萨戒本呢，明年的安居才有开始讲，我们就说到这里回向。